刘开山口中咬着手电筒无法出声，只能以眼神问林从熙发生了什么事。林从熙好不容易将喝进肚中的水吐了小半出来，喘着气道：
妈的，水底下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把刀呢？还割伤了老子的腿。
他将手举了起来，只见一把长约三寸、闪烁着金色的匕首插在一根木头上，露了小半截刀锋出来。匕首也不知在水中躺了多少年了，却没有半点锈蚀的痕迹，刀锋处熠熠闪亮，一看就是把吹毛断金的绝世好匕首啊。刘开山眼前一亮，伸手就想要将它拿过来。这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腿肚子上一痛，先是一惊，随即一喜，难道我也中刀了？他急忙探手一捞，将咬伤他腿肚子的东西抓住，入手只觉得粗糙不已，像块铁饼，并且会不停地扑动。待其出了水面，刘开山看见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吓得手一抖，将他远远地丢开了。食人鱼啊！刘开山大叫着，咬在口中的手电筒也一下子掉落下来。所幸他眼疾手快，在他落水之前攥住。林从熙一听到食人鱼三个字，吓得是魂飞魄散，慌乱之中手脚并用，扒着岩壁就想往上爬。乱抓之下，他的手碰到了一个圆球一般的冰冷之物，他下意识的想要去揪住它，无奈它太圆太滑，根本就抓不住，只是将它按压了进去。突然之间，岩洞里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，就像是有一个巨人拖着沉重的镣铐在行走。林从熙顿时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，只想拔腿就跑，可是身在水中，他连半点力气都使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。刘开山则被食人鱼给吓破了胆了，虽然咬住他的只是一条食人鱼，但他见过他们在寒潭中的表现，知道他们乃是成群结队地对猎物发动攻击。在这条食人鱼的背后，肯定还有成千上万条食人鱼，想及自己片刻之间就会化作一具矮矮白骨，他是魂飞魄散。轰隆隆的声音持续着，刘开山勉强克制住心头的恐惧感，将手电筒往头顶照去，却见之前卡住林从熙的岩洞顶端有一扇金属门在缓缓地下降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岩洞会突然收缩进去，原来是设计了这扇门呐。可是在这山腹之中的地下暗河里做了一道暗门，又有何作用呢？容不得他多想，心思很快就转向了逃生之上。他发现从暗河的下游处不断的有食人鱼游了过来，幸而他们的身形笨拙，游速不快，打头的只有零散几条。刘开山拽着林从熙，将身体贴在岩壁上，将手电筒的光线照向了水下，一旦发现有食人鱼靠近，就用手中的长戟将其击散撩开。眼见后面的食人鱼是越来越多，刘开山是心急如焚呐、啊！原先被视为鸡肋的金属门，现在倒成了一道救命门了。刘开山恨不得用手拽住他，让他咣当一声直接坠地，将河道堵死。不过他知道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， 这扇门至少有上万斤，别说拽动它呀，就算整个人撞上去，恐怕都撼不动了。因此他心中的好奇心更甚了。这条暗河很明显是人工打造出来的，可是在数千年前，人类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？而且意欲何为呢？金属门一点一点的沉坠而下，水流被截住了，只能倒灌回来，冲撞的刘开山和林从熙是摇摇欲坠。不过水流激大，倒也让食人鱼一时难于集中起来攻击刘开山他们。在食人鱼的大部队赶到之前，金属门终于合上了，暗河就像是一条被切到了尾巴的巨蟒，狂乱了起来，大量涌入的水找不到宣泄口，只能在有限的暗道空间里来回穿梭激荡。林从熙被水流搅得接连灌了几口水，刘开山仰头查看洞顶，距离地面六七米的距离，洞壁除了一排石砌灯座以外，再无可以落脚的地方。前方不断有流水涌入，水流急促，人倘若逆流而游，根本就不可能行多远。然而后面的退路又已经被金属门截掉，虽然可能重新按下镶嵌在岩壁上的金属球，可能将金属门重新打开，然而打死刘开山也不愿意这么做呀。他宁可死于溺水，也不愿意成为食人鱼的晚餐呢。林从熙很快的就辨清了眼前的形势，悲哀地说：“刘大当家的，我恐怕是走不了了，溺水幸好，就自行逃生去吧，别管我。”刘开山转动着眼珠子，没有理他。林从熙以为刘开山没有听见，继续说：“刘大当家的，俗话说大祸临头各自飞，眼下情形能逃一个算一个，我不会怪你的。”刘开山干脆闭上了眼睛。哎呀，刘大当家的，您这是何意呀？难道你真的要放弃逃生的机会，坐而待毙吗？刘开山将手电筒从嘴中掏出，没好气儿地说：“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什么坐而待毙？没看到老子在想法子吗？”林从熙连声的哀叹：“能有啥法子想啊？冷长官他们在上面肯定想不到我们会掉入暗河里，更想不到暗河里还有个水闸，能够将人活活困在这里面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们知道我们身陷险境，也无能为力呀。除非我们……
除非什么？
除非他们能够从我们刚才坠落的地方放条绳子下来，将我们拉上去。不过就算真的是有条绳子，水这么急，我们也不可能拽住啊。哎，我看这水流的速度啊，很快就可以淹到洞顶了，到时候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我们了。
有希望的光芒就像被吹亮的炭火，在刘开山的眼中越燃越大。
娘的，打哪里来就从哪里去，我们就从掉下来的那个洞口爬出去。
啊？怎么爬呀？
哼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呢？
当然是等水涨高到洞顶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游水出去呀。
林从熙唉声叹气：“
可是我半点水性都不会呀、啊，如此的话只会拖累刘大当家的逃命，所以恳请刘大当家的油之前先给小的一挤，让小的死个痛快，省得在水里憋死难受。
刘开山冷冷一笑，
你猴英少来这一套虚情假意的，你不就是怕我回头光顾着自己逃命，把你给丢水里吗？我刘开山虽然是个土匪，却讲究的是个义气，既然你我同来，我就不会撇下你一个人独自走，免得将来道上的兄弟耻笑我。
林从熙眼中浮现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，
刘大当家的真是义薄云天，豪气干云，我猴英要是大难不死，出去之后一定会大大宣传您刘大当家的英明侠义呀、啊！
少拍马屁，先想着怎么活着出去再说。不过别说我不事先告诉你，我不会丢下你在这里不管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带着你。你要是不好好配合，就别怪我半途将你扔在这里喂食人鱼。
行行行行。
刘开山打量了一下石壁上方的洞口，长吸了一口气，
我们先到那个洞口边儿。
说完他将手电筒重新塞进了嘴里，用牙齿咬住，一手提着林从熙，一手慢慢的划水。林从熙则努力的学着刘开山，用双手划着水，竭力让脑袋浮在水面上。刘开山很快就发现，虽然仅有十几米的距离，但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却变成了一道天堑，剧烈涌入的河水就像是无数双手撕扯着他们的手，他们的脚，加上他嘴上含着手电筒无法用嘴巴换气，又带着林从熙这么个累赘，没游几步就觉得胸闷气短，一股莫名的焦躁感随之而来。刘开山不无悲凉地想，难道我刘某人真的要葬身此处吗？林从熙看出了眼前的处境，低低地说，
刘大当家的，你还是放了猴鹰自己逃生吧，别连累自己将性命丢在这条暗沟里，将来传出去也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啊。
刘开山呼吸急促，根本就无法开口答复他。林从熙深深地看了一眼刘开山，从喉咙间挤出了最后一句话，
刘大当家的，谢谢你，我猴鹰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依然会感激你的。
说完了，他猛地从腰间拔出了从水底捡来的金色匕首，反手一把将刘开山紧攥的衣领割断，失去了刘开山扶持的他顿时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被激流卷走。就在掌心一轻的瞬间，刘开山心头猛地震了一下，有前尘往事就像汹涌的流水一般灌入了他的心事，将冰凉铺满每一个空间，泪水就溢了出来。他想怒吼一声，可是口腔被手电筒塞紧，只能化作一声哽咽。他从口中拔出了手电筒，奋起全身力气将它朝岩壁顶处的洞口扔去。多年的训练使得他对置物的力道角度 都控制得十分完美，手电筒掠出洞口，再深深地插入进被水浸泡的松软的地道墙壁中，雪白的光芒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盏导航灯，指引着他的行进方向。刘开山没有返身回去寻找林从熙，他明白林从熙的决定是对的，以现在的情形，他根本就无法带林从熙一起逃出升天，只会让两个人一起坠入地狱中。身为一名土匪，他讲究义气，但这个义气是有限的，不会凌驾于自己的生命之上。没有了手电筒阻挡呼吸，然后又少了林从熙的拖坠，刘开山顿时觉得整个身体一轻，似乎天堑变成了通途了。他像条鱼儿一般劈波斩浪，很快就来到了洞口前。河水在不停地涨高，没多久就灌满了这条暗道。刘开山长吸了一口气，钻入水中，沿着手电筒发出的光亮指引，顺利地游到了洞口，借着浮力爬了出去。被金属门困住的河水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，四处乱窜，待见到有个缺口便蜂拥而入。河水很快就漫进了地道，并快速蔓延。刘开山将嵌在墙上的手电筒一把攥住，炸出体内的最后一点力量，死命地往回跑，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吹响了挂在脖子间的哨子。跑到了榕树洞下时，刘开山只觉得整个肺都快炸开了，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觉得难受。冷寒铁听到了他的哨子求救声，立即跃上洞口，神色凝重地朝里边观望。刘开山不待气息平静下来，抓住榕树垂下的根须就往上爬呀。冷寒铁一把拉住了他，见他身后无人，冷寒铁心底一寒，林从熙呢？刘开山瘫倒在榕树的枝桠间，哑声地说，他死了。冷寒铁觉得仿佛有一双手攥住了他的心脏，用力往下一扯，疼痛扩散到了四肢百骸。冷寒铁劝慰刘开山，声音中却透出了疲惫与悲凉，先下去吧，此处不太安全。一天里连死带伤三个人，对他对所有人的士气都是一种沉重打击。刘开山刚下榕树，陈振刘就扑了过来，抓住他的胳膊连声地说，林兄弟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唐毅上前将陈振刘劝解开，陈振刘情绪激动，挥舞着手臂说，
刘开山，你个土匪头子，一定是你早就看林兄弟不顺眼，公报私仇，在下面将他给杀了。我陈某人虽然一介书生，打不过你，可我也跟你拼了。
当日里林从熙冒死将他从布满了尸气的山洞里背出来，这份恩情陈振刘一直铭刻在心，本想着出了神农架再做报答，谁知道林从熙竟然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这令他痛心不已，乃至失态呀。王威义见状上前来劝解陈振刘，冷寒铁目光一转，瞥见了花染尘双目通红，在偷偷的擦抹着眼泪， 显然在为林从熙的死而伤心。冷寒铁心中疼痛加剧，一个念头像片乌云般的移至了他的脑海中，倘若死的是我，他也会这么伤心吗？一时间心头五味纷杂，分不清是苦还是酸。